第九章，知觉恢复的时候，我正躺在幽深的灌木丛中，在潮湿的地面上躺成一段原木，四下一片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让头仍旧搭在扎得丝丝作痛的灌木枝上，深深吸了口气，一股夜间植物味，一股泥土味，狗屎味也混在里面。从树枝间可以看见夜空，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而天空竟亮得出奇，遮蔽天空的云如电影银幕一般映出地面的光亮，传来救护车的嘶叫声，渐渐临近又渐渐远离，侧耳倾听，往来汽车的轮胎声也隐约可闻，看来我好像位于都市的一角。我想尽量把自己按原样归拢到一起，为此必须东奔西跑，把自身的碎片收集起来，一如一块不少的认真拾起拼图玩具的小块块。这样的体验好像不是头一遭，我想以前在哪里品尝过类似的滋味？什么时候的事来着？我努力梳理记忆，但记忆线条很脆，即刻断掉。我闭目合眼打发时间，时间在流逝。我陡然想起背囊，一阵轻度恐慌袭来。背囊在哪里？那里面装着现在的我的一切，不能让它丢掉。然而四周是这样的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想站起，指尖却用不上力。我吃力地抬起左手，为什么左腕这么重呢？将手表凑到眼前，凝目细看，电子表盘的数字显示为1126，晚上11时26分，5月28日。我在脑海中翻动笔记本页。5月28日。不要紧，我仍在那一天中，并非一连几天在此昏迷不醒。我和我的知觉两相分离，至多几个小时。也就4个小时左右吧。5月28日，一如往常的做一如往常的事的一天。特殊的事一件也没发生。这天我照样去体育馆，之后去图书馆，用器材做平日运动，在平日的沙发上看数十全集。傍晚在站前吃晚饭，吃的应该是鱼。鱼套餐，三文鱼，饭多要了一碗，喝了味增汤，色拉也吃了。往下呢？往下，想不起来。左肩有闷乎乎的痛感，肉体感觉失而复得，痛感亦随之而来，仿佛狠狠撞在什么上面似的痛。隔着衬衣用右手抚摸那个部位，好像没有伤口，也没肿，在哪里碰上交通事故了不成？但衣服没破，而且痛的只是左肩窝的一点，大约只是撞伤。在灌木丛中慢慢挪动身体，摸了摸手能够到的范围，但我的手仅能触及灌木枝，灌木枝硬硬地蜷缩着，如被虐待致死的动物的心脏。没有背囊，试着摸裤袋，有钱夹，钱夹里有不多的现金，宾馆钥匙和电话卡，另有灵币钱包、手帕、圆珠笔。在用手摸索确认的限度内，没有东西丢失。身上穿的是奶油色休闲裤和V领白色T恤，外面套着牛仔衬衫， 脚上是藏青色高档 Top Cedar， 帽子则没有了，带有纽约洋基标志的棒球帽。走出宾馆时戴着，现在没戴，或掉在哪里，或放在某处。算了，那种货色哪儿都买得到。不一会儿，我找到了背囊，原来靠在松树干上。为什么我把东西放在那样的地方，特意钻进灌木丛躺倒了呢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呢？记忆冻得梆梆硬。所幸好歹找到了。我从背囊隔袋里掏出小手电筒，大致扫一眼背囊里的东西，似乎没有东西不见。装现金的小袋也好端端的。我舒了口气，背起背囊，拨开或跨过灌木丛，来到稍微开阔的地方。这里有条窄路，用手电筒照着，沿路行走不远，发现一点光亮，走进仿佛神社院内的场所。原来，我是在神社大殿后面的小树林里失去知觉的。神社相当大，院内仅一根高高竖起的水银灯，往大殿和香资香和绘马匾上投洒着无不冷漠的光。我的身影在沙石地面上长得出奇。我在告示板上找到神社名称，记住。四周空无人影，走不一会儿，碰上卫生间，迈了进去。卫生间还算干净。我把背囊从肩上卸下，用自来水洗脸。洗罢，在洗手台上模模糊糊的镜子前照脸。尽管某种程度上已有所预料，但脸还是意外糟糕。脸色发青，双颊下陷，脖梗带泥，头发横七竖八。我发觉白 T 恤胸口那里沾有一块黑乎乎的什么，那个什么状如一只展开双翅的大蝴蝶。一开始我想用手拍掉，但拍不掉，一摸竟黏糊糊的。为使心情镇定下来，我有意多花时间脱下牛仔衬衫，从头顶拉掉 T 恤，借着闪烁不定的荧光灯一看，方知那里沾的是黑红黑红的血。血是新的，还没干，量也不算少。我凑近脸嗅了嗅，没有味儿。套在 T 恤外面的牛仔衬衫上也有血溅上，但量不很大，加之布料原本是深蓝色，血迹看不大清，但白 T 恤沾的血则异常鲜明，活生生的。我在洗手台将血洗去，血和水混在一起，把白瓷盆染得鲜红。可是无论怎么咔哧咔哧用力猛洗，沾上的血迹都不肯消失。我刚要把 T 恤扔进旁边的垃圾箱，又转念作罢，就算扔也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扔才好。我把 T 恤狠狠拧干，装进准备装洗涤物的塑料袋，塞进背囊底部，又用水抹湿头发打理几下，从洗漱袋里取出香皂洗手，手仍在微微颤抖。我慢慢花时间，连指尖也好好洗了。指尖里沁了血，透过 T 恤粘在胸口的血迹，用湿毛巾擦去，然后穿上牛仔衬衫，扣子一直扣到脖子，底襟掖进裤袋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我必须尽可能恢复地道的形象。可是我惊恐至极，牙齿不停地作响，止也止不住。我摊开双手看着，手也略略发颤，看上去不像自己的手，像是一对独立的外来活物。而且手心痛得火烧火燎，恰似刚攥过一根热铁棍。 我双手拄着洗手台两端支撑身体，头死死顶住镜面，很想哭出声来，但哭也没有谁敢来救助。只听有人说道：
喂喂，你到底在哪里弄得满身血污？你到底干什么来着？可你什么都不记得，浑身上下又完好无损，除了左肩的痛感，像样的疼痛也没有。所以那里沾的血不是你自身的血，而是别的什么人流的血。不管怎样，你不能一直在这里待下去。满身血污站在这样的地方，给巡逻警察撞上，那可就一曲终了了。但这就直接回宾馆也是个问题，说不定有谁在那里守株待兔，小心为上，有可能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卷入了犯罪案件，或者说你本身是罪犯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。所幸东西都在手上，出于慎重，你无论去哪里都要把装有全部财产的沉重背囊带在身上，从结果上看是有利的，实乃英明之举，因而不必忧心忡忡，不必惊慌失措，往后你也总会巧妙地干下去的。毕竟你是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，要有自信，要调整呼吸，有条不紊地开动脑筋，那样你就能左右逢源。只是你必须多加小心，慎之又慎。某人的血在某处流淌，那是真正的血，是量很大的血，很可能有人在认真寻找你的下落。好了，马上行动，应做之事只有一件，应去之处只有一个，是哪里你该明白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